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这一集的题目呢叫做业力轮报法则的一个泰国医生的奇遇。今日我哋想同大家讲一个网友推荐的未解之谜故事。关于业力轮报这个故事啊，在泰国曾经轰动一时的灵魂转世事件，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的，发生在普吉府雅吉拉医院的前院长阿根博士的身上。他通过同一位叫做平柏雅迪的灵魂进行沟通，獲得了有關前世今生的啟示，成了故事相當離奇，各方面的證據齊全，使到人不得不信服的。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是什麼一回事呢？雖然故事的主人翁是阿金博士，不過我們需要先來介紹一下平柏雅迪这一个女仔。平柏雅迪在1950年10月25日出世，那时候她的父亲项先生和她的母亲宋鹏已经育有四个男孩。平柏雅迪是屋企最小的小孩，又是唯一的女孩，所以他真是备受一家人的宠爱的。但是谁个都想不到，在1959年还未够9岁的平柏雅迪呢就患上了登革热。他送到了去西里塔格医院治疗，不过还是不幸地在当年的7月2日去世。平柏雅迪的家人就悲痛欲绝了，特别是他的父亲项先生，他伤心到吃不下饭，睡不到觉的地步。只要一看到平柏雅迪的相片，或者有人提起他生前的什么事，他就会忍不住在痛哭。后来为了纪念心爱的女儿，项先生在马古寺庙起了一座慈善亭，改名叫做平柏雅迪亭。这个亭在1961年竣工，里面放着平柏雅迪的相片、纪念的铭文以及他的骨灰。很多泰国的人去世之后，亲人都选择在寺庙举行葬礼。平柏雅迪亭平时呢就由寺院的管理，用来举行葬礼，火化遗体。在每年的10月25日和7月2日就是平柏雅迪的生日和忌日，他的家人就会来到这里做善事，举行纪念活动。大家如果现在去到马古寺，依然可以看到平柏雅迪亭的。这样平柏雅迪又是怎样跟阿金博士相遇的呢？这个还需要从阿金博士小个那时的时候讲起了。阿金博士从16、17岁开始呢就患上了三叉神经痛。大家知道人的脑袋一共有12对脑神经，这个三叉神经呢是第5对的脑神经，它是面部最粗大的神经，属于混合神经， 它含有運動神經控制咀嚼肌，也含有感覺神經收集來自面部和頭部的訊息。三叉神經痛起上來那個嚴重的程度啊，真是能夠使人懷疑人生的，可想而知是幾咁凄慘。阿金博士說，他的疼痛從右側的眼眶延伸到拳骨的中央，病情時好時壞。年輕那陣時身強體壯，吃一些強效的止痛藥就能夠緩解，還可以抵抗得過去。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痛苦就越來越難捱了。阿金博士曾經到美國進修了三年，那陣時三叉神經痛啊亦一直咁伴隨住佢喎。佢喺美國醫生嘅建議底下準備接受手術，不過啊，奇怪嘅事情發生咗。佢預約好手術嘅時間，就係要動手術嘅前夕，三叉神經痛突然就消失咗喎。由於佢嘅病情反覆無常，美國醫生亦都唔敢輕易咁手術。冇辦法，阿金博士又帶住佢嘅三叉神經痛翻到咗泰國。喺1961年，亦就係平柏雅迪廷竣工嘅同一年，阿金博士嘅三叉神經痛啊，已經劇烈到難以忍受。於是呢，佢就入咗西里拉格醫院。平柏雅迪就是在這一家醫院去世的。阿金博士的主治醫生和輔助醫生都是腦科、神經外科和藥物疾病方面的專家，大家呢又都是朋友，所以阿金博士在這裡受到了很細緻的照顧。不過他的病情就一直都沒有好轉，疼痛嚴重嗰陣時，阿金博士甚至想結束自己嘅生命添。有一日晚上嘅奇遇就改變咗依一切啦。事情係點呢？依一日嘅晚上大約8點幾鐘，阿金博士嘅三叉神經痛又發作。護士呢按照醫生嘅指示，俾佢食咗止痛藥同注射止痛劑，但是他依然痛到死去活來。這個時候，阿金博士他閉上眼睛，用力地按住個痛的太陽穴，開始反覆地念誦著佛陀佛陀佛陀，就這樣念了一段時間之後，疼痛就有所緩解，他就繼續念了，佛陀佛陀佛陀這樣一路念。大約到了9點幾鐘，阿金博士就閉上眼睛，看到一個小女孩站在她的床邊。於是她就睜開眼睛，問守在旁邊的太太和專職照顧她的護士，誰來了啊？她太太就說，已經好夜了，沒有人來噃。聽到太太的答覆，阿金博士就以為是自己的幻覺，所以啊，又閉上了眼睛繼續在這裡冥想。不過沒多久，他又清楚地看見一個女孩站在床邊，那個女孩的身形就很肥，似乎是某種疾病一樣，不過她的面型啊，仍然是顯得很年幼啊。他身上邊穿著醫院的衣服，於是阿金博士就大聲地問了，你是誰啊？為什麼會在這裡？阿金博士故意提高聲線，使到太太和護士都能夠聽到他說話。他的太太就走過來搖著他的手臂，因為他以為阿金博士痛到神志不清了。阿金博士就對太太說，他就在這裡，你可能以為我病得很嚴重， 开始乱咁讲话。我冇乱讲话，又冇失去理智。你哋有冇睇到嗰个肥妹就坐喺床边啊？太太同护士两个人都话房间里边冇其他人噃。阿金博士于是就大声咁对佢哋话：我要同呢个小孩倾下偈，你哋记落嚟啦。我哋休息一下，下一节啦会讲下阿金博士同呢个小孩倾咗啲乜嘢。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因为只有阿金博士可以睇到并且听到嗰个女孩嘅讲话，所以啊，女孩每回答一句，阿金博士就大声咁重复出嚟，由佢嘅太太同护士记录咗整个对话。咁样佢哋倾咗啲乜嘢呢？阿金博士就问咗呢个女仔嘅身世同埋嚟呢度嘅目的。细路女话俾佢知，佢话自己曾经就因为病住过呢一个房间，大约两年前啦就死喺呢个房间里边，而佢患嘅就系肥胖症。呢个女仔仲介绍自己嘅祖父系阿查拉宋西里将军，呢次嚟呢度啊系因为佢有一个朋友。前两年啦，喺依家医院嘅儿童大楼去世，而一个朋友佢话自己系阿金博士前世嘅女儿，咁话想嚟帮助阿金博士治疗三叉神经痛，于是呢就叫肥妹先嚟通知阿金博士一声。讲完之后，嗰个肥妹就消失咗。負責記錄的護士就覺得非常震驚了，他表示自己第二天呢有一早就會去詢問樓層的主管查閱記錄，看看這個肥妹說的情況是不是真實地存在。之後阿金博士就繼續地念咒冥想就睡著了。他睡了沒多久，大約是晚上的十一點左右，他又被劇烈的三叉神經痛痛到醒了。房間裡面他的太太和護士都已經睡了了，四周圍寂靜無聲。阿金博士就用手按住右邊的頭部睡在床的上面，突然他聽到一個聲音，似乎是一個女仔在那裡對另一個人講話。他说你的父亲就在这里睡着，入来吧。阿金博士就睁开个眼睛，但是又什么都看不到。当他再闭上眼睛的时候，又听到声音说入来吧入来吧。于是他就再次睁开了眼睛。这一次啊，阿金博士看到两个女仔站在床边。一个是肥嘟嘟的熟悉面孔，就是之前那个女仔了，而在她旁边是另一个可爱的女子，她就是平柏雅迪。平柏雅迪对阿金博士说，父亲我来帮你。阿金博士即刻就叫醒太太和护士，问他们你们有没有看到两个女仔站在这里？护士即刻就打开房间的灯，房间光亮起来， 护士就回答啦，我哋冇睇到有人嚟过噃。阿金博士就用手指住两个女孩企嘅位置，于是太太同护士就搬咗两张凳嚟到床边，俾睇唔见嘅客人坐。肥肥嘅女子就话啦，我先走啦，就消失唔见咗。而平柏雅迪呢，就坐喺一张凳嘅上边，两只手就支撑住喺床上边，托住个下巴，就问父亲头痛得好厉害咩？阿金博士就回答啦，佢话而家好严重。于是平柏雅迪呢，就伸出一只手，按住了阿金博士头痛的那一边，然后说一阵间就会好一点。过了一阵，症状果然就缓解了。阿金博士就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呢就问他是谁，为什么叫自己做父亲呢？又为什么能够帮他缓解病痛？於是平柏雅迪就開始講述阿金博士前世的故事。同樣呢，阿金博士的太太和護士就認真地記錄著兩個人的每一句對話。平柏雅迪就跟阿金博士說，他說自己的前世是阿金博士的女兒，大約十歲的時候因為玩水線灘不小心呢跌咗入水裏邊浸死咗。阿金博士的前世叫做拉賈馬爾，是國王拉馬三世統治期間的一個獄卒，負責呢看管咗囚犯，懲罰犯人，折磨犯人，甚至啊執行死刑添。聽到依度，阿金博士就有啲震驚啦，因為佢依一世從來未試過欺負過任何人，亦都唔贊成乜嘢形式嘅殺生，冇想到自己上輩子啊，竟然做過咁樣兇惡嘅事情。平柏雅迪就話啦，阿金博士佢得病係因為前世嘅業力。前一世他對囚犯的所作所為，今生是來償還的。阿金博士就反駁了，那個是他的職責所在，怎會變成自己的業力呢？平柏雅迪告訴他，曾經有一次，一個身材肥胖、高大、皮膚很黑的男子，他被控告殺害村民，對村民進行了各種殘忍的行為，但是實際上呢，這名男子啊，他並沒有犯罪，是村民聚集一起陷害了他。警察官就拘捕了這個男子，並且對他進行審問，他否認犯罪行為，而且啊，不接受指控。這個時候，拉賈馬爾阿金的前世就對這名男子進行了懲罰，將他囚禁起來，用釘釘住他的指甲，再用工具壓迫他的太陽穴，直到他劇痛昏迷。之後這名男子還是堅持不承認自己是罪犯，於是拉賈馬爾再次對他的太陽穴施壓，試圖迫使他認罪，但是他依然拒絕，最終沒有辦法承受折磨而窒息身亡。在臨終的時候，這名男子就發誓要復仇，誓言呢將追隨仇恨直到怨恨消逝地說，現在因為因果報應已經完全到來，這個就是阿金博士病得這麼嚴重的原因。這樣阿金博士又問了，自己做下的業債幾什麼時候才能夠還清呢？平柏雅迪說要再過四年，阿金博士才能夠解脫這些業障。 到时啊，就可以恢复健康咁话。平帕雅地仲对阿金博士讲，当佢头痛难忍嘅时候，只需要相信佢，佢就会嚟帮忙缓解痛楚。跟住佢就用手按住痛嘅地方，同时仲话听朝八点钟，医生啦会为父亲进行颅骨嘅手术。为咗确认，阿金博士就追问啦。医生听日话要同我进行开颅手术，平伯雅迪就点下个头，跟住话我先走一步，然后就消失咗。我哋休息一下，下一次讲下平伯雅迪嘅预言有冇实现，阿金博士仲有乜嘢灵异嘅事件等住佢。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上一次讲到平帕雅迪话俾阿金博士知，听朝早要进行开颅手术之后就消失咗。阿金博士同太太、护士都对眼前发生嘅一切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已经好夜啦，佢哋就决定先瞓觉再算。咁样平帕雅迪嘅预言系咪会实现？阿金博士和他之间还会发生什么互动呢？还有什么样的灵异事件等着他啊？这件在泰国流传了很多年的轮回转世事件，主人公阿金博士在遇到前世女儿的灵魂平帕雅迪之后，知道自己患重病的原因，仲知道第二日要做脑部嘅手术，只不过主治医生并冇咁样嘅安排噶。咁样，平帕雅迪嘅预言有冇成功呢？平帕雅迪来访嘅第二朝，阿金博士嘅主治医生乌多姆教授喺上班之后，得知到阿金博士前一晚上剧烈疼痛发生了两次，他就沉思了一阵之后表示，早上八点进行手术，要切除引起疼痛的神经瘤。咁话之后呢，他就指示那些护士去通知楼层的主管，准备将阿金博士送去手术室。阿金博士的太太和护士两个人都很愕然了，他们非常震惊。昨晚平帕雅迪说阿金博士第二日的朝早八点要进行手术，没想到是真的。而阿金博士这个时候对平帕雅迪就已经深信不疑了，很快他就被推去了做手术。大家仲记得最初嚟揾阿金博士嗰个肥妹咩？喺阿金博士去做手术之后，佢嘅专职护士就将琴晚发生嘅事情喺护士圈里边讲咗一次。出于好奇，楼层主管护士咧就开始查找呢一层病人嘅历史记录。由于唔知道病人嘅名字，佢查咗好耐。最终啊，确认真系有一名女孩因为肥胖症喺呢个房间去世。咁样一嚟，原本半信半疑嘅护士啊，全部都变成咗坚信者同消息嘅传播者。而呢件事好快就传遍咗整个医院。我哋继续嚟睇下阿金博士呢度嘅情况。呢一次， 脑神经手术，因为难度很高，一共花费了4小时。大约到了中午，阿金博士先被推回到病房。他的母亲、太太、外父、外母和两位叔叔和阿姨呢，都在病房里面等他。阿金博士的太太在房间里面和其他的亲戚详细地讲述了昨晚发生的故事，所有的人都听到津津有味。那一日的晚上，难以忍受的疼痛又再次出现了，而且以此是双重的疼痛，手术过的大脑和伤口的剧痛，同埋原有的三叉神经痛。阿金博士双手不断咁揸住个伤口同头部，痛到喺床上边扭动。突然间一个念头闪过，寻日平帕雅迪唔系话疼痛嗰阵时可以叫佢咩？于是阿金博士就大声咁叫啦：阿女，快啲嚟帮下爸爸！好快，平帕雅迪再次出现在阿金博士的床边。阿金博士说，快点来帮下爸爸啦，现在实在太痛了。平帕雅迪他就将手放在阿金博士的头上，跟着说，再等一阵就会好一点啦。真是的，疼痛感就减轻了。护士手里面拿着注射针都不需要使用了，有人即刻就拿张凳给他们看不见的平帕雅迪坐。平帕雅迪坐在个床边，好像以前那样用手托住个下巴。一次阿金博士就问平帕雅迪的身世，平帕雅迪说给他知自己这一世的名字、家庭的情况和有关庙宇里面慈善亭的事情。讲完之后，他看到阿金博士的疼痛已经缓解，就起身告辞。这一次房间里面很多来访的亲友都亲眼目睹了发生的一切。那一晚阿金博士睡了个好觉，但是第二日的早上疼痛又再次来过。阿金博士痛苦不堪，不停地呻吟。就是这样，阿金博士的病情反反复复，早上感觉好一点，到了上午又开始痛了，中午感觉舒缓一点，下午又开始疼痛难忍，傍晚的时分或者会感觉好一点，但是到了夜晚又开始痛到使人不停地在那里呻吟。这样的情况持续了3-4天。每当疼痛那阵时，阿金博士总是会即刻想到平帕雅迪，而他呢又总会即刻出现的。他用手按住疼痛的部位，让阿金博士感到有一些缓解。在这个过程里面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更加是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是什么事呢？一日阿金博士的哥哥塔维带着他的仔威拉雅特来看望和照顾阿金博士。威拉雅特后来就成为了泰国工业部促进工业局的副局长。在疼痛又一次发作的时候，阿金博士就好像以往那样呼唤着平帕雅迪。很快平帕雅迪就来了，阿金博士就问他为什么自己手术之后病情就没有改善呢？平帕雅迪说给他知，因为业债还未还完，4年之后才能够真正地康复的。阿金博士就问平帕雅迪跟住落嚟会点样办呢？平帕雅迪话：听日早上嘅8点， 醫生會再次為阿金博士做手術，在這個之後還需要再做兩次，總共四次。阿金博士就驚呼了，一共要做四次手術了。這個時候平帕雅迪就對阿金博士說，他今天要走先了，有些急，需要在慈善庭接受回向的功德。阿金博士就好奇地問了，回向什麼功德啊？平帕雅迪說，在慈善庭有人做了不知名的葬禮，死者啊有勳章有肩帶的。整個過程，哥哥塔維和他的侄子威拉亞特在一邊呢就靜靜地聽著，一方面是出於好奇，另一方面呢也是想驗證這一切的真實性。哥哥塔維就叫個仔拉雅特去馬古寺探個究竟。威拉雅特開車嚟到咗馬古寺，發現平帕雅迪亭嘅裏面停放住一個棺木，瞓咗喺裏面嘅係逝世嘅海事處副處長。通過棺木上嘅全身像，可以睇到呢一位副處長佢佩戴住勳章，確實仲有肩帶添。威拉亞特咧就即刻翻到咗西里拉格醫院，話俾佢父親知，亦即係阿金博士嘅哥哥塔維，一切都係真㗎，連描述嘅每個細節都對得上。除了海事處副處長的葬禮情況，平帕雅達還告訴阿金博士，他今生的父母啊，很快會來拜訪阿金博士。平帕雅達當時就坐在阿金博士的床邊，手托著個腮，嘆了口氣說，很可惜啊。阿金博士就立刻問了，可惜什麼？我哋休息一下，下一節再講平帕雅迪可惜啲乜嘢。
廣結善緣千萬家，
集知識家庭節目，
為你人生
製造正確嘅方向，
加添正面嘅能量。
迎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四节时间。上一节讲到平帕雅迪，佢话俾阿金博士，佢现世嘅父母会嚟拜访阿金博士。平帕雅迪仲话，慈善亭嘅吊灯上有美丽嘅玻璃珠，有人呢放置花圈嗰阵时，唔小心呢撞跌咗吊灯。導致吊燈跌咗落嚟，好多珠仔都碎咗，咁啊就使到吊燈睇起上嚟冇咁靚啦。但係呢，佢今生嘅父母啊，仲係未知情況噃。過幾日佢嘅父母就會嚟睇阿金博士，平帕雅迪就請阿金博士話俾佢嘅父母知，去更換一下碎咗嘅珠仔，因為呢件事啊。他覺得很難過，覺得很可惜，這樣說。阿金博士就答應了，不過這個時候他心裡面想的更多的是他的手術，因為平帕雅迪之前告訴他知，第二天會有第二場的手術，而之後呢還要進行兩次，四年之後才能夠真正復原，這樣說。是不是真的這樣呢？那個夜晚，阿金博士依舊被三叉神經痛折磨得死去活來。他的主治醫生烏多姆教授在第二朝的早上了解了情況之後，再次臨時決定為阿金博士進行手術，試圖盡可能地移除受影響的神經根。聽到這個消息， 大樓裏面所有的人都很激動了，因為阿金博士的專職護士昨晚就跟他們預告，平帕雅特說第二天阿金博士會進行手術，以致他又說對了，這個已經不能夠用巧合來解釋了。到了晚上，跟以往一樣，阿金博士的病房來了不少的親友，其中啊，有些是真心來看望阿金博士，又有人是來想聽下關於平帕雅迪的故事的哦。可以預見他們回去之後一定又會告訴其他的親友知，這個口耳相傳的力量真的很強大的。一兩天之後，阿金博士的病房就來了兩個他不認識的人，大約在晚上六點至七點，一對阿金博士從來沒有見過的男女來到拜訪，他們為阿金博士送上了一個巨大的茉莉花花環放在他的床頭。這個時候房間裡面剛好點了香薰，供奉著佛像，濃郁的香味使到整個空間彷彿變成了泰國的神廟。冇耐啫，來訪的男子就徵得了阿金博士同意之後，拿出了大約30張小女孩的相片，有一張一張地擺放在她的床上。這個時候阿金博士開始有些懷疑這兩個人是不是來驅邪的呢，因為他聽說過有人用女童做儀式祈求神靈實現什麼願望。不過他很快就知道自己想錯了，這位男士擺好了相片之後就對阿金博士說，博士請你指出哪一位來找你，跟你交談之後聲稱上一世是你的女兒，這一世又成為我女兒的人呢，在這些相片裡面是哪一位啊？哦，原來他們是平帕雅迪今生的父母。聽說阿金博士和平帕雅迪的故事之後來到求證，阿金博士坐起身戴上眼鏡仔細地看起上來，將不是平帕雅迪的相片一張張地揀了出去，直到床上邊只留下一張照片。阿金博士拿起那張相片就說了，就是這個女孩，她每天都來看我。聽到這個答覆，以對夫妻露出了微笑，之後跟著就喊起上來，女士喊得很厲害，沒有辦法說話。男士呢，他抹乾了眼角的眼淚之後就對阿金博士說，沒錯，這張相片就是我的女兒平帕雅特了，她穿著學生的制服，其他呢都是平帕雅迪的朋友來的。這個時候房間裡面一片靜寂，阿金博士回憶說，彷彿啊連到呼吸的聲音都聽不見，大家都靠了在他的身邊看著他手裡面的相片。過了好一陣，這對夫妻的情緒才平靜了下來，他們告訴阿金博士知，他們至今還是在這裡懷念著平帕雅迪，他是個非常可愛和使人喜歡的孩子，他經常坐的姿勢呢就是托著個腮，手踭啊撐了在地下，這個跟阿金博士看到的情況就一樣了。阿金博士就問他們夫妻兩個有沒有關於平帕雅迪的故事，他說他想了解更多，於是夫妻兩個就告訴他一件奇特的事情。他說有一天的早上，有五個從德布林治來的僧人出現在他們屋企經營的店鋪前邊，這五個僧人呢每人都帶有供品，身後還有兩三個弟子隨行， 當時這些僧人進入了店鋪之後，他們的弟子就叫到僧人來了。乒乓雅迪的父親韓先生就感到很困惑了，於是就問，請問你們來這裡有何貴幹？一個僧人就回答說，他說昨天有個女孩來請五位僧人來到這裡接受供養。韓先生說，我們沒有派孩子去請僧人。正在這個時候，另一位僧人看到店鋪裡面放置着乒乓雅迪的照片，就對韓先生說了，就是這個女孩來邀請的，我們三位僧人都清楚地聽到她的邀請，另外兩位就是我邀請的，應她的要求一共就是五位了。韓先生感到極度的震驚，覺得難以置信。那一日正就是乒乓雅迪離世的日子，他父母原本想去寺院做功德供養僧侶的，現在這五位僧人上門，他們就修改計劃，為這五位僧人提供食物。看來啊，這個是乒乓雅迪的靈魂自己邀請僧侶參加自己的忌日紀念，真是非比尋常啊。我們今集的時間到了，下一集呢，我想繼續講下阿金博士何時能夠痊癒，和他前世的女兒乒乓雅迪的去向。多謝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我們下集再見，拜拜。